有史以来最强硬德国新政府政策有十多处踩中共红线，害怕中企被退市，中共当局寻求同美国合作，澳洲正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再批评北京经济勒索，立陶宛有办法应对。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6日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德国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被称为红绿灯联盟，24号终于完成组阁谈判，三党宣布已经达成德国新政府联盟协议，索尔茨将会代替默克尔成为新任总理，德国将会迎来历史上首位女外交部长。这份联合协议有十多处针对中共，提到新疆、香港、台湾局势等敏感议题。南华早报报道，荣鼎集团中国业务总编诺亚巴金表示，关于中共的言论是德国联盟协议当中出现有史以来的最强烈的措辞，反映出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担忧日益加剧，并提到中共视为红线的问题。协议其中一部分提到新疆问题，怀疑中共在新疆滥用权力，指出北京话在集中营当中拘留了1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还辩称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而绿党联合领导人巴尔博克有望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绿党誓言奉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并对中共国及其他对德国及欧盟安全构成的威胁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协议还表明支持民主台湾事务性参与国际组织，指出香港的一国两制原则需要恢复。协议亦都提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目前无法获得批准，指出该交易被冻结之后，中共好似闪电战一样将欧洲议员、外交官和学者列入了北京的黑名单。德国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本纳表示，现在反对的保守派对中共的强硬路线将会推动新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坚持其言论。最近默克尔已经公开承认他在任时对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曾经抱有幻想，时评人蓝雪认为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造成了养虎为患，中共今日已经变成了整个西方世界未来世代安全的巨大威胁。新的内阁上任，他的这种做法实际上非常清晰，就是他们要全面修正整个默克尔时期对华政策的失误，他们誓言要捍卫整个西方的价值体系，即是表明他们不会在对中共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抱有任何的幻想，他们将会加入目前正在西方国家形成的共同抵制中共在全球扩张的大联盟。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一项监管行动已经进入倒数，不符合美国规定的中国公司面临从美国证交所退市。一名中共监管官员表示，中共当局正在同美国同行合作。根据美国政府相关规定，对于审计工作不符合美国标准的外国公司，美国当局正着手将这些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除名。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对中概股的审计长期以来陷入僵局，中共当局以国家安全为由一直不愿意让海外监管机构检查当地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文件。中共证监会国际司司长沈冰25号在香港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和美国同行解决审计问题，这些公司存在退市的风险，但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防止它发生。去年年底，川普政府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规定如果外国公司连续3年未能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将会被美国交易所除名。中国是唯一拒绝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监督必要权限的管辖区。华尔街日报10月报道，美国证交委员会 SEC 正制定外国公司问责法的实施细节。此前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另一项相关法案， 案。该法案一旦颁布，中概股退市前的三年宽限期将会缩短至两年。 SEC 主席根斯勒表示，从今年开始已经进入倒数。 SEC 的这项监管行动将会影响持有200多间在美上市中国公司证券的投资者，这些证券总市值大约为20,000亿美元。一些投资者已经将所持中国公司的美国全托凭证转换成这些公司在港交所交易的股票。市场人士表示，近年来一系列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在香港进行了二次上市，以在这些公司从纳斯达克或者纽交所退市的情况下作为部分后援。据悉尼先驱晨报25号报道，在澳洲国会舆论的压力下，澳洲政府正在考虑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并倾向于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协调行动。在国际社会对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的情况越来越关注之际，来自澳洲两大主要政党的政治家正在敦促政府抵制北京冬奥。11月，拜登证实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目的是抗议中国的人权纪录，包括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的人权纪录。英国和加拿大亦都在权衡其立场。此前7月，欧洲议会就以578-29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以最强烈的态度谴责中共，呼吁欧盟官员不要出席北京冬季奥运，除非中共改善香港和维吾尔族的人权状况。据悉，外交抵制意味着将会没有政府官方代表参加有关活动。报道说，澳洲政府正在等待拜登政府的决定，然后再决定是否加入外交抵制行动。24号，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表示，随着立陶宛加强与台湾的关系，立陶宛正适应北京带来的短期经济阵痛。不过，立陶宛会透过供应链多元化，强化与民主国家连结来对抗北京压力。路透社指出，中共正试图透过切断贸易连结等作为报复立陶宛。兰斯伯吉斯认为，这个过程只会造成短期的损失，与台湾加强关系等同放弃立陶宛每年对大陆的2.5亿欧元出口，却能够减低北京在立陶宛供应链当中的角色。中共仲透过同第三国洽谈，要求其不得与立陶宛做生意。兰斯帕吉斯话，为了减少供应链对北京的依赖，立陶宛仲选择同其他民主国家团结起来。今次访美行程除了同美国高层商讨如何减少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之外，仲呼吁国际社会采取长期的行动，协助同样面临中共压力的国家。他说，可能你会被中国媒体攻击得体无完肤，但你仍然能够挺过这些压力。我不得不说，民主国家的唯一弱点就是不能够互相帮忙。北京的报复反而让各国会惊觉，随着各国希望拥有更多的外交独立决策空间，预计未来会有其他国家学习立陶宛的经验。中共21号扬言对立陶宛外交关系降级，但只字不提断交。有学者指出，立陶宛作为欧盟成员国，必然牵扯到中欧，而中美中欧关系都是有关联的。近来欧盟和美国都跳出来力挺立陶宛，很多国家可能会集结成挺台的旋风，因而北京不敢和立陶宛断交。第二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25号上午登场，出席代表美国的是主管经济成长、能源和环境的国务次卿费南德兹。他表示，美台讨论的重点之一就是要预测并试图反制中共的经济胁迫。费南德兹23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被问及美国要求台湾分享半导体晶片数据一事，他说，美国试图做的是搞清楚为什么在一些国家会出现供应链樽颈，要求的是来自消费者、生产者和中间商的信息，这样就可以采取行动消除这些樽颈，而并没有要求提供相关商业机密。对于第一次台美经济对话的内容，费南德兹说，美台将会开始在两个私营部门之间建立联系，以确保台湾和美国都能够从深厚的经济联系当中受益。美国人坚信华为是不安全的，华为是一个必须遵循中国政府规定的实体，所以美国和一些国家讨论其中的风险，并且亦都 讨论了一些其他的选择。26号是黑色星期五，跟住落嚟是网络星期一。如果你在网上购物，需要留意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额外费用，譬如关税。据 CTV News 报道，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邮政业务主管莫里森说，当你在网上购物时，你所购买的某些商品可能来自其他国家。这些商品除了销售税和运费之外，可能还需要加上关税和经纪费。消费者在点击付款前最好做足功课，以免发现意外的费用。不要假设从以 .ca 结尾的网址购物，就意味着货物肯定在加拿大境内发货。另外，边境服务局提醒加拿大人，通过邮件或者快递发送或者接收大麻，如果进出加拿大边境的话，就是非法行为，当事人可能会被拘捕及被起诉。目前价值20加元及以下的低价值商品可以免关税，价值60加元或以下的免税礼物必须是由朋友或者亲戚发送的。莫里森说，如果货品不是在加拿大、美国或者墨西哥制造的，就适用于关税，即是消费者可能必须支付货品价格外的税款。如果你想知道进口某种货品需要缴纳多少关税，边境服务局的网站上有一个计算器可以做估算。同时，莫里森提醒公众小心诈骗电话。他说，我们永远不会打电话告诉某人有货物被扣押，亦都永远不会打电话告诉某人有拘捕令，这些都是诈骗电话。一项最新调查发现，六成的加拿大人购物会货比三家找最优惠的价格。另外，出于对供应链问题和潜在产品短缺的担忧加剧，很多加拿大人已经一早开始为圣诞假期购物。 35% 的假日购物者表示，他们在11月之前就开始购物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